会来到主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怎样的祷告才属灵。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感觉到我们里面非常的干涩，感觉到我们里面好像没有力量，感觉到好像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这是为什么？所以常常我觉得说，我们需要知道神到底他要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雅各书五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来学习如何祷告。讲到雅各书啊，今年的话，我们在这个分享过几次雅各书，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的这个十二节。在这一期间我们分享过几次，按照因为雅各书第四到第五章的时候，实际上是讲到说我们的属灵生活，当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侍奉主的时候，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克服，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会出现种种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基督的品格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一到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一种败坏，这种败坏呢是让什么呢？让我们常常指着别人说都是你的错，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私欲，而这种私欲让我们常常做出的事情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征战斗殴，因为我们在里面，我们常常要争强好胜，我们常常要觉得说我对你错，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陷入了一个低潮，让我们的整个这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破碎。所以我们常常要对付我们自己，怎么样对付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亲近他，亲近神，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谦卑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之后我们分享了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我想弟兄姐妹们也记得那段话，他讲到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益。我们看起来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为自己的生活来筹划筹谋画策，我们觉得说今天我们的生活要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边，我们的计划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向去执行。但是雅各提醒我们，我们的明天是什么？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掌握我们的明天，所以要胜过我们里面的这种自以为是。雅各告诉我们，这叫做张狂夸口。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去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要交出我们生活管理的主权。我们还分享过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活是以金钱为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让我们的里面的手里的钱都生锈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当我们定睛在这些财富上，当我们成为这些财富的奴隶的时候，我们出现了问题。雅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呢是要做财富的管家，因为所有的财富神交付给我们，是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管理。所以我们当我们对付了生活当中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上一次交通分享了基督的品格非常重要的还有一方面叫做忍耐等候。因为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不公平，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由基督的品格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他用农夫的比喻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不光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忍耐等候，而乃是神在忍耐等候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里面的品格能够被建造起来，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要分享在最后一段是祷告和赞美，就在雅各书五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段圣经。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那是有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下雨来，地在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低头祷告。主，每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求主你自己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对着你的话，主要让我们能够愿意匍匐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真是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它，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求主你今天坐席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让我们所讲的和听的人我们同盟造就。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们从13节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受苦的就该祷告，然后我们要再从14到18节，我们看怎样在苦难中祷告。我们再看13节的第二部分，叫喜乐就该赞美。什么是神眼中最喜乐的事？我们看19到20节。最后我们总结，看看我们怎样的祷告才属灵。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这段圣经当中三次提到了说你们中间，其实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祷告不光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也需要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在肢体里面要有一个相互的祷告，相互的提醒。这里说受苦的就该祷告，雅各的提醒多余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哪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祷告，我们也常常这样去做，但是那雅各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要提醒我们这样做呢？其实我们仔细来回想的话，我们会发现，每当我们碰到难处，碰到问题，碰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通常我们都是先马上去到处去找找答案，到处去想去说找个出路，赶快去解决手里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哦，忘记了要祷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放在我们最没有 priority 的地方啊，所以都是在最后的时候，所以我们通常并没有真正的依靠神。而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不用祷告了啊。有的时候想起来也可能会赞美一下，或者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们受苦的时候应该要先祷告。受什么样的苦？通常我们最多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像逼迫啦，像疾病啦，像是工作上面或者是学业上面出现问题啦，或者是说我们家庭婚姻儿女上面出现问题了。不错，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疾病。这样的疾病呢，不光是那些碰到那些我们知道的黄色赌博毒品，还有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被一些东西所捆绑，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被手机，有时候我们被那个游戏，有时候我们被那些韩剧泰剧啊，我们被这些东西捆绑，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拔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受苦，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但通常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们好舒服啊，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受苦，也是一种罪。那我们通常在碰到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话呢？ 通常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种我们就是消极的忍耐啊，强忍着强忍着，哎呀我不要去看，我不要去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有的时候我们是赶快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啊，寻求医生，寻求啊这个有些有专家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好像我们觉得人可以帮我们去解决问题。要不然我们有的时候就去赶快去找人诉苦啊，不管是白天黑夜，我们希望赶快也能够把我们所一切的苦毒能够发泄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好像里面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着我们的信心去祷告。很多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的祷告非常的干涩，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进入平安，进入梦想，我们仍然在那里苦读。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祷告呢？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通常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我们要去寻找神，觉得是我们在找神。其实我们要知道，真正神让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在寻找我们，因为他在寻找一个真正愿意亲近他的人。你愿意亲近他，就是承认你自己有软弱，承认你自己的不行。你愿意亲近他，你就是愿意敞开你自己。通常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孩子们远离父母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常常我们会觉得说，那个孩子为什么他还不打电话来啊？或者你去追到他，他说的是我没什么事情啊，我不知道我要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呀。所以常常我们对神的时候，真正到我们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去找你。所以那真正是需要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软弱没有办法解决的，去寻找。我们有时候很非常羡慕有很多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其实离开家去上学了，他们常常愿意打电话回来跟父母去交流去交通。哇，我们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敞开自己。因为确实是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常常我们愿意知道承认我们的不行，愿意承认，我愿意自己敞开在他面前，我们的天父就愿意接纳我们。他寻找这样的人，他让我们常常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通，让我们常常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神也在寻找真正愿意让他掌权的人，因为你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在你我们身上能有这样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才行，我们要靠着自己强忍着，我们要给自己找出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还在给自己找出路，还在给自己想办法。我们希望祷告的时候神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不肯放手。但是我们一个真正愿意祷告，愿意让他在他面前放下的人，是相信神的能力，同时也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活不能抓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神也要让我们借着祷告，他要寻找真正明白他心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想要我们自己所要的东西，我们看为好的，我们觉得就是他一定，你要把他让他给我，这是我所看重的姊妹，或是这是我看重的工作，或这是我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去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祷告，但是我们真正是求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他已经为我们成就。如果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中文圣经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有一点缺陷，我们在中文里面很少有的时候能看出那个时态。但是你要看英文的圣经或者是原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祷告里面神用的那个都是神祷告的那个结果，神回答他们用的都是过去式。为什么？其实神已经成就了，只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圣经有一个很明白的例子哈，那记录在那个列王记啊，讲到那个列王记下的时候，讲到那个以利沙啊，当那个亚述的军队包围了以利沙啊他们的那个城池啊，包围了以后，以利沙的这个仆人童子跑进来，非常的慌张啊。这个时候以利沙告诉他说，不要紧张，我求神开你的眼啊。当他祷告开了童子眼的时候，他看到的满山满野都是什么火车火马，比那个敌人要多得多。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如果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紧紧抓住我们自己的时候，让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让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看到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 所以祷告不是我们完全是我们在寻找神，乃是让我们看到神在借着祷告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里面。雅各在里面用一个例子讲到疾病，讲到痛苦，在疾病上的痛苦。那疾病有两种，刚才我们讲到，一方面是我们肉体上的这种疾病，另外一方面讲到的是属灵上面的疾病。我们先看在属肉体上的疾病，因为生病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医疗发达，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医疗实际上已经很发达，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疾病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对付。所以疾病的痛苦在我们人生当中是非常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约伯的故事啊，当魔鬼要去这个试探这个约伯的时候，先拿去他的财产，约伯说吗？一句话都没有说。魔鬼又拿去他的孩子，那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当魔鬼来拿去这个约伯的这个健康的时候，你们看到约伯那个痛苦的样子，他又用瓦片去刮自己身上的那个毒疮，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说，疾病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大的一个麻烦。雅各想用人生的这个麻烦来教育神的百姓。这里讲到说，要到请教会的长老来。哎，我想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属灵上面的意义，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否则的话，我们教会只有两个长老，他们会忙不过来的。医治首先是对着什么呢？对着基督徒，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信心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够用长老来医治的这样的疾病才能够被对付。第二呢，我们要看到说，医病需要有恩赐，乃是从神来，他要借着这个医病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同时医病的权柄在神的手中，神不是说每一样的病他都要去，他要看着，他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去做，这个权柄在他的手里。长老这个字在圣经里边原文当中有哥哥这样的一个同一个字，所以他讲到的是属灵的长辈。最关键的是说抹油让这个病人能够医治他，是讲到说要分别出来，把病人的生命交到神的手中，要一切都是出于神。当我们有出于神的心意的时候，才有第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讲到油啊，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了趟以色列啊。第一张图片你看到的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在那个小城里边有一棵橄榄树。啊，这棵橄榄树啊，你看这个照片呢，你就看到说它的年头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们去的季节的时候呢，并不是橄榄收割的季节，所以呢，上面没有一个橄榄啊。但是这个当这个收割的季节的时候，收获的季节的时候，上面会长满了橄榄。收到这个橄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二个图片，这是一个什么呢？那个导游那个介绍的人，他在那里有一个大的碾子。滚碾子，他把这些橄榄要搁在那个槽里边，然后推着这个碾子，大概有500多斤重，要把它去碾碎，压榨出这个油来。哎，这个油，他们通常第一次的这个压榨都是最好的油，而这个最好的油是要第一批下来的，是要这个奉献给神的。接着他们继续再碾压出来更多的油，更丰富的油，在这一批油的时候，他们是用来去做吃的，是可以吃的油，或者是今天是做化妆品的。哎，当把这批油榨的差不多了之后，他要收集，可能图片很黑，你们要看到说靠近碾子的时候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半圆的，那个里边实际上是一个草编的袋子，他要把这些所有的橄榄的这些渣这些东西皮和渣这些东西收集在里边，搁在第三张最右边那个图的时候，有三个很大的很重的那个石头，他再次要去压榨，再榨出的油呢，虽然有一些杂质，但是这个区的油呢是拿来去做点灯用的。这是什么意义呢？ 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橄榄的压榨的过程就是耶稣基督预表的耶稣基督受苦啊，三次的压榨。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科西玛尼园他的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血如汗如血滴滴到地上。我们看到说那个非常痛苦，对不对？他在那里的时候非常的挣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愿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求这个苦杯离开我，然而不要靠我的意思，乃是靠你的意思。所以他在神面前忠心的一个顺服。我们看到说这是第一次的压榨，神非常的喜悦。我们再看他第二次的压榨，是在他在大祭司院中被鞭打，他是如羊在剪毛人的手下默不作声。第三次的压榨是他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谩骂。所以借着这个压榨，橄榄油的压榨的过程，我们看的是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而被压榨出来。所以油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那我们油的功用有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油有医治的功能。我们讲记得那个主耶稣讲到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当有一个人受伤啊，被打在路边躺在路边的时候，经过了这个祭司没有去管他，利未人没有去管他，一个撒玛利亚人把他送到这个用牲口把他送到了那个旅馆，然后用油给他涂抹。所以这里讲到那个油，它可以有医治，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油我们知道它有膏油、圣膏油、圣膏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同时油有调和的功能，因为它可以把面调和成饼啊，让我们知道说今天饼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为我们破碎，饼也代表我们今天在圣徒。所以我们知道说油膏油来调和我们，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在这里面讲到的说它用的功用是什么呢？是分别出来，把我们分别出来，为什么呢？带出神的权柄，在医治当中的时候，把我们分别带出神的权柄，让神的功用能够借着膏油能够医治这个病人。讲到要出于信心的祷告，因为出于信心的祷告不是说光是我们自己有信心，乃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神他的自己的这个旨意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让那个医治别人的人，他首先又能够需要先打开他的眼，让他看到神的心意。当他知道神要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他有出于信心的祷告，而且主必叫他起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是软弱的，在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作为病人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主的膏油在他的身上，使这个他在灵里面也能够被刚强，看到主的这个能力，他就能够起来。那我们另外再讲，另外我们在灵里面上的疾病，这里讲到是说，今天我们在灵里面一个很大的疾病就是彼此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我们是拿着真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最属灵，我们最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去指责对方，让我们彼此的伤害造成教会的不能够合一。所以当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的时候，我们需要人要有信心，主要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些隐而未现的罪，看到我们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看到我们里面那些自以为义的东西，我们需要我们这些里面的罪先被对付。同时在疾病的上面，我们不光是让这个病人能够生能够治被医治，更是让他里面的罪也能够被赦免。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当他医病赶鬼之后，他通常都对这个病人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不光是主耶稣让他的信心能力在这个病人身上，同时这个病人他也需要有信心，因为他也有信心的回应。在行动当中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你们要，因为这里特别讲到两方面的那个内容，一方面叫做彼此认罪。的确今天我们在 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当得罪了弟兄，或者弟兄得罪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用自己的老我，我们是抵抗对抗。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对抗对我们的身体有，对主的身体有损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愿意我们彼此认罪。看到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主耶稣的身体不舒服，让教会里面产生问题。同样，我们要另外的是要为对方要互相代求，这个需要开阔我们的眼界，开阔我们的心胸。我们可以为着我们周遭我们喜爱的、我们喜欢的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为得罪我们的弟兄去祷告。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开阔我们的心胸，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医治不光是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让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畅通的关系，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也可以畅通。这里也讲到说，在苦难中的这个信心需要有以利亚一样的祷告。他讲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什么样的祷告？所以神说这里叫做神眼中的义人。我们看到只有他听义人的祷告，哎，所以神眼中的义人并不是说是个完全人，并不是像我们想象是一个圣人，他没有问题，哇，这个人他非常的厉害，他非常跟神很有大的关系，很好的关系，他才能够去做。他是告诉我们说，首先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因为当义人相信神的人，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当他的神的信心在他里边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你看，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当那个亚伯拉罕这个神的使者要去灭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知道他的这个侄儿罗德在城里面，他就为他来祷告啊，城里有没有50个义人？你还要不要毁这个城？不用毁。40个、40个、30个、20个，哪怕10个义人的时候，神都不要，都怜悯他，不会去毁灭。但是我们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是这样的一个败坏，但是因着亚伯拉罕他的义，他的对神的相信，神的使者手拉着罗德和他妻子和他女儿的手出了城。所以我们知道义人的祷告是大有的功效，所以义人的祈祷是有力量的，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对神的话有信心，他对神有认识，他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他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借着他彰显出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今天我们可能不知道，对以利亚我们并不是很觉得什么，但是要知道以利亚在今天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都知道在他们里面这是一个最有信心的一个榜样，哎，但是神在这里借着雅各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什么叫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他能够有一点点的信心，神借着他能够责备，让他去责备亚哈王啊，一个国王他去责备他，然后在他在亚哈王的面前啊，他借造了两座坛，一个是让那个450个祭拜巴利的先知啊，在那里去用这个让他们巴利他们去能够去燃起那个火，但是那些450个先知他们没有办法能做到。但是当以利亚造了一个坛，把祭物祭牲放在上面，他祷告，天上的火就降下来，烧毁了那些祭物，越纳的那些祭物也烧死了那些450个这个拜巴利的先知。看到以利亚多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多么有恩赐的一个人，但是当亚哈王告诉他的妻子这个王后这个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说，明天我要是没有杀了你以利亚的话，我就愿我的神明去来重重的惩罚我。当以利亚听到这样的话怎么样？撒腿就跑了，跑得远远的， 对不对？我们看到说，其实跟我们的性情是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软软的，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但是很多的时候，当一些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撒腿就跑了，我们就离开了神。很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其实我们认为他是很有信心的人，但是要知道说，其实跟我们是一样，以利亚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因为一切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所以出于神的恩典，他临到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以利亚的信靠，我们记得以利亚的信靠，我们看到什么？天可以不下雨。这讲到的是说，我们今天人也会到受到苦难，而先知也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经历这样的考验。所以天不下雨，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经历世上各样的苦难。但是天又下雨，又降下雨来，说明的是神有怜悯。我们上次提到降雨，在圣经里讲到的是说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它可以让着我们见阴性得到福分。在十三节的后半部分，他又告诉我们说，有喜乐的就该歌颂。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觉得说，这样的提醒有意义吗？其实喜乐是什么？ Cheerful 就告诉我们说，是我们里面由里到外发出的那种喜乐。但是这种喜乐，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当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得到了满足，当什么样的这个我们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所以得到了的时候，我们才有那种喜乐，我们才会想到要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平安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之间，我们坐在一起说，这个星期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祷告的，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说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先想到是为那些难处祷告啊。偶尔的我们可能才会想到说，哦，上个星期我们有什么样的神在什么样的事情听了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什么样的开路。但是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平平安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喜乐，因为今天魔鬼撒旦要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拦阻我们的，来阻挠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平安得享他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要喜乐。但是我们的喜乐和赞美是何等的难，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天生，我们是罪人的特性，我们不爱赞美。因为我们的眼睛像什么？有人比喻说，我们的眼睛像 MRI 那个机器。我们一看到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看过来，哦，这个弟兄前天他祷告说错了什么话啊？这个弟兄啊，他一定这个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了啊？你看他愁眉苦脸的，他不依靠神。啊、我们常常都眼睛都是在看别人的缺点、别人的错误，好像这些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办法能够赞美吗？没有办法。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骄傲，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常常是喜欢看别人的不足，喜欢看别人的缺点，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好让我们自己里面满足，让我们自己心里觉得舒服。真的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又有另外一种心思出来了，嫉妒。我们嫉妒别人比我们好，所以这些问题会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赞美。还有我们就不会赞美，还有人说不可能啊，我们都会说好听的话，都会怎么样？其实我们自己可以 challenge 一下弟兄姐妹哈，今天如果我们回家了以后，我们对着我们自己所心爱的人，我们先不用说在神面前，我们先对着自己所亲爱的人啊，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不管是父母、妻子、儿女，我们坐下来，你可以愿意用这个不重复的话哈，你不重复的词，你能够对他赞美，说他的好，你能看看能不能说10到15分钟，是吧？就不用长，不用太长，哎，所以10到15分钟，你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的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里边，我们没有赞美，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赞美的词在我们来讲好像，哎呀，这个不能跟你说太听好听的话，因为好听的话你就会骄傲了，哎，我们会怕别人骄傲，其实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很骄傲。那神为什么让我们要赞美他的呢？好像神非常爱听好听的话啊，他的这个非得让每个单大家都要讲他好听的，他就很高兴，很有面子，是这样的吗？其实不是， 因为什么呢？神要借着我们的赞美啊，他要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里面不赞美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好，当我们愿意赞美别人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弟兄姐妹里面那个属基督的那个样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效法他们，赞美他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共走这个天路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把更大的福分要赐给我们。所以赞美不是件容易的事。怎么样才能够发出赞美的言语呢？让我们要有赞美的眼光，要我们要有赞美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活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样式，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身上一切和基督的样式。那什么是在神眼中最喜乐的事情呢？这里讲的十九节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在神眼中有很多可以让他喜乐的事情，像我们的忍耐等候，像我们在基督有基督的爱和温柔怜悯去同情他人，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像我们能够分与世界分别，能够活在基督耶稣的心意当中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让神很喜乐的事情。但是在所有的喜乐当中，神最喜乐的是什么呢？挽回弟兄。没有一个可以让挽回弟兄更让神感到喜乐。你们记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了个比喻，他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只都在，因为有一只的迷失，他就去放下这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羊，找到了就大大的喜乐。要知道每一个人迷失真道的人在神眼中都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看到什么是失迷真道的呢？雅各书里我们不用其他的地方，我们光从雅各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一节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当人的自己被里面的私欲所引诱诱惑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而不行道的时候，当我们自称以为我们有信心而没有行动的时候，当我们凭着外貌待人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不怜悯的心的时候，当我们以口舌伤人论断弟兄的时候，当我们随从情欲征战斗殴的时候，当我们张狂夸口以为自己可以掌管明天的时候，当我们被世上的钱财诱惑，享美福好宴乐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时候。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在对主的认识，在主的耶稣基督的品格没有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有人要使他回转，有人要使他回转，有人要看到这些软弱者。常常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当中。2000年的时候，好像是2000年的时候，曾经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就是调查说，有去教会的人的十大理由，其中前五大理由当中有三大理由，就是说他们需要到教会当中寻找人的关爱，要有人的关爱。所以今天在社会上，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被孤独了，我们感觉到被别人孤立了。我们感觉不到关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软弱，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自己当中。所以有人要看到他们的软弱，有人要体恤那些软弱者。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反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反正那些事情他离我也挺远啊，反正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忙。很多时候我们找了种种的借口，但是要让我们真正能够要体恤弟兄姐妹身上的软弱。前两天我看我们教会有一个群啊，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起来，他们愿意 一起来帮助那些教会的那些当中的软弱者。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能够体恤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使他们可以回转。有人为软弱者祷告，今天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有给他能有什么样实际的帮助，但是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这也是我们对他们一个最大的支持。因为所有的事情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能够让神在这个病人身上，在软弱者身上能够显出刚强，我们能够为他们来祷告。另外这里特别强调一个，拯救一个罪人，挽救一个灵魂。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立了一个很大的目标，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要开一个布道会，我们拯救多少个灵魂，多少个人可以听我们的这个信息啊，讲道。但是很多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挽救一个灵魂，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谦卑下来，陪伴这些软弱者，跟着他们一个就好，一个就好。因为遮盖许多的罪，就讲到神的公义和慈爱，讲到神在公义，在公义面前看到有罪，但是要用神的爱能够遮盖它。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让神因着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身上的罪，所以常常神免了我们的债，也让我们能够免去别人的债，就是像这个我们主导文当中讲的。所以用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圣经当中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在那个行淫，抓到那个行淫的妇人，然后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人家 要打死他，但耶稣基督赦免了他。当我们人愿意，当看到这些有病，这灵里面有病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时候，当有弟兄迷失的时候，他愿意回转，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去帮助他，遮盖许多的罪。雅各书看起来到这里就好像结束了，他突然好像就结束了。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信跟这个希腊书信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前面讲到很多的问安，后面又讲到很多的问安，对，这是典型的希伯来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书信的方式。而到希伯来文的时候呢，它的方式是什么？是前面表明了负担，你看到他讲到啊，这个我们要12个支派，他们这个票这个聚散聚在外的12个支派啊，让他们要百般的试炼当中要有大喜乐啊，讲到开宗明义讲到这个负担，但最后结尾的时候呢，表明是要最重要的事情，在神眼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挽救灵魂。这让我们看到说，挽救灵魂在神眼中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神给我们的负担。那我当我们知道了，看到我们如何要在病痛当中，在苦难当中为别人要祷告，我们看到了在喜乐的时候我们要去赞美，但是怎么样真正的祷告才属灵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说，事情不在乎大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只有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去祷告，我们觉得说天塌下来一种大事啊，病得不成了，或是说我们这个工作都丢了，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大的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是叫做大事。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神，任何一件小事当我们愿意带到神的面前就可以来经历神的时候，他不在乎事情大小，乃在乎我们如何能够借着这件事情来经历神。不在乎一个对的形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祷告为什么不会祷告？因为我们好像祷告的没有什么祷告词，我们祷告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我们就去背一大片的祷告词，或者我们背一些大片大片的经文，觉得这样才好像很属灵，才能够让神悦纳。不错，很多时候有很好的祷告啊，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或者说闭着眼睛，或者说跪在地上神才能垂听。 不一定。当时我们说，只要我们这个人里面成为一个对的人，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谦卑下来，当我们愿意相信神的能力可以庇护在我们身上，神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难处的时候，这样的才是一个对的人。当我们有对的人，那个形式并不重要，不在乎我们在想怎么样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祷告祷告一定是让我们这个事情好像做得多好多好，神才能够成就。我们站在台上，如果我们唱了一个诗歌走调了，好像我们就不荣耀神。其实神不是在乎我们做得成什么样，因为神要在乎我们的是人如何能够借着这件事情，借着这件服事能够得到我们这个人，他看到我们这个人在他手里是非常的宝贵。神不在乎说我们自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满足了才是满足，所以我们要觉得说今天这件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成就了，按照我们的心意才我们才高兴才喜乐，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祷告神垂听了。其实错了，神在乎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我们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那更大的工作，教我们祷告，带着我们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经历神，荣耀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一点点不完全的交通交回在你的手中，若是不合你心意的，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若是主你所喜悦的，我们就求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谦卑的灵、顺服的灵在你里面，让你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你让我们在圣灵当中，主啊，我们能够经历主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常常能够在祷告的生活当中，主啊，从你那里来支取力量，让我们在这属天的路上，无论是我们在高山或是在低谷，我们都愿意开口祷告，我们都愿意来赞美你。愿主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